台北的冬夜经常是下着冷雨的，傍晚时分一阵乍寒，雨又淅淅沥沥开始落下来了。温州街那些巷子里早已冒起寸把户的积水来。于清磊教授走到巷子口去张望时，脚下套着一双木屐，他撑着一把油纸伞，纸伞破了一个大洞，雨点漏下来打到于教授十分光秃的头上，冷得他不由得缩起脖子打了一个寒战。他身上罩着的那袭又厚又重的旧棉袍，竟也敌不住台北冬夜那阵阴湿彻骨的寒意了。巷子里灰蒙蒙的一片，一个人影也没有，四周沉静，只有雨点洒在远远近近那些矮屋的瓦檐上，发出一阵沙沙的微响。于教授在冷雨中撑着他那把破纸伞，矗立了片刻，终于又折回到他巷子里的家中去。他的右腿跛瘸，穿着木屐，走一步拐一下，十分蹒跚。于教授栖住在这栋房子，跟巷中其他那些大学宿舍一样，都是日据时代留下来的旧屋，年久失修，屋檐门窗早已残破不堪，客厅的地板仍旧铺着榻榻米，今年的潮湿，席垫上亦尽散着一股腐草的霉味。客厅里的家具很简陋，一张书桌，一张茶几，一对褴褛的沙发，破得肚子通通爆出了棉絮来。桌上、椅上、榻榻米上七横八竖堆满了一本本旧洋装书，有的脱了线，有的发了毛，许多本却脱落得身首异处，还有几本租来的牛皮纸封面武侠小说也掺杂其中。自从于教授对他太太着实发过一次脾气以后，他家里的人再也不敢碰他客厅里那些堆积如山的书了。有一次他太太替他晒书，把他夹在一本牛津版的拜伦诗集中一叠笔记弄丢了。那些笔记是他20多年前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候记下来的心得。于教授走进客厅里，在一张破沙发上坐了下来，微微喘着气，他用手在他右腿的关节上使劲地揉搓了几下。每逢这种阴湿天，他那只撞伤过的右腿便隐隐作痛起来。下午他太太到隔壁肖教授家去打麻将以前，还嘱咐过他，别忘了把于善堂那张膏药贴起来，晚上早点回来好吗？他要求他太太。吴柱国要来，吴柱国又有什么不得了？你一个人陪他还不够？他太太用手绢子包起一扎钞票，说着便走出大门去了。那时他手中正捏着一张中央日报，他想阻止他太太，只给他看报上登着吴柱国那张照片。我旅美学人、国际历史权威吴柱国教授昨在中央研究院做学术演讲，与会学者名流共百余人。可是他太太老早三脚两步跑到隔壁去了。隔壁肖太太246的牌局，他太太从来没缺席过。他一讲他，他便封住他的嘴，别捣蛋老头子， 我去赢个108块钱，买只鸡来炖给你吃。他对他太太又不能经济封锁，因为他太太总是赢的，自己有私房钱。他跟他太太商量，想接吴柱国到家里来吃餐便饭，一开口便让他太太否决了。他目送着他太太那肥胖硕大的背影，突然起了一阵无可奈何的惆怅。要是雅欣还在，晚上他一定会亲自下厨去做出一桌子吴柱国爱吃的菜来，替他接风了。那次在北平替吴柱国饯行，吴柱国吃得酒干耳热，对雅琴说：“雅琴，明年回国再来吃你做的挂炉鸭。”哪晓得第二年北平便沦陷了。吴柱国一出国便是20年。那天在松山机场见到他，许多政府官员、报社记者，还有一大群闲人，把吴柱国围得水泄不通。他自己却被人群停在外面，连跟吴柱国打招呼的机会都没有。那天吴柱国穿着一件黑呢大衣，戴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，一头头发白得雪亮，他手上持着烟斗，从容不迫应对那些记者的访问。他那份温文儒雅，那份令人肃然起敬的学者风范，好像随着岁月变得越更醇厚了一般。后来还是吴柱国在人群中发现了他，才挤过来执着他的手，在他耳边悄悄地说道：“还是过2天我来看你吧。”